在公共休息室的炉火旁，霍敏看了罗恩一眼，然后对哈利说：“
哈利，你的方法不对头。邓布利多说，只有你才能搞到那段记忆，这肯定是说你能说服斯拉格霍恩，而别人不能。不是给他下魔药的问题，那谁都会的。”
罗恩突然问：“
哎，挑衅怎么写啊？”“
挑衅？这不可能是逃叛呐、
啊！”“哎呀，不是。”
霍敏说着，拉过了罗恩的论文。他说：“
哎呀，占卜也不是古时，你用的什么笔呀、啊？”“
我用的是弗雷德和乔治的查错笔呀、啊。但是，我想魔法开始失灵了吧？
一定是，我们要写的是如何对付摄魂怪，而不是对付巴尼泽。我也不记得你什么时候改名叫罗鸟贝奇利了。”“
嗯？”洛恩惊恐的瞪着羊皮纸。“
哎，可别叫我重写呀。”“
没事。可以改好的。”
霍敏说着，把论文拉了过去，抽出了魔杖。“
我爱你，霍敏。”
罗恩说着，倒回了椅子上，困乏的揉着眼睛。霍敏的脸微微一红，但只说了句：“
哼，可别让拉温德听到了。”“
不会的。”“嗯。也许我会，这样他就会甩掉我了。”
哈利问：“
如果你想结束，为什么不甩掉他呢，罗恩？”“
哦，你
从来没有甩过人，是不是，哈利？你和秋只是……”
哈利说：“分开了。”“
啊，希望我跟拉温的也能那样。”
罗恩说着，一边看着霍敏默默的用魔杖尖轻扣他的每个错别字，把他们改正过来。他说：“
可是我越暗示想结束，他就越缠得厉害。哈利，他简直就跟那个巨乌贼似的。”
大约20分钟之后，霍敏把论文还给了罗恩。“
好了。”“
哎，多谢，哈哈。我能借你的笔写论文吗？”
哈利在混血王子的笔记中没有找到什么帮助。他环顾四周，休息室内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西姆刚刚诅咒着斯内普和他布置的论文，上楼睡觉去了。这里唯有炉火的噼啪声和洛恩用霍敏的笔写最后一段摄魂怪论文的沙沙声。哈利刚打着哈欠合上了混血王子的书，忽然噼啪，霍敏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洛恩把墨水洒到了论文上，哈利叫着：“
哦，克里奇！”
家养小精灵低低的弯下腰，对着他那疙疙瘩瘩的脚趾说：“
主人说要经常向他汇报马尔夫少爷的动向，所以可列起来。”
噼啪，
多比出现在可列起身旁，茶壶罩做的帽子歪在了一边。他尖声说：“
多比也在帮忙，哈利波特。”
然后他又怨恨的看了克里奇一眼：“
克里奇应该告诉多比他什么时候来见哈利波特，这样可以一起汇报。”
霍敏问：“
什么呀？”
他似乎还在为他们的突然出现而吃惊。“
怎么回事啊，哈利？”
哈利犹豫着，他还没把让克里奇和多比跟踪马尔福的事告诉霍敏， 因为家养小精灵对于他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哈利说，嗯，他们在为我跟踪马尔福。可丽奇声音嘶哑地说，
日日夜夜呀。
多比自豪地摇晃着身体说，
多比一星期没睡觉了，哈利波特。
霍敏马上愤然说，怎么，你没有睡觉，多比？可是哈利，你没跟他说不许。
哈利忙说，哎，当然没有啊，多比，你可以睡觉，对不对？可你们发现什么了吗？啊？
他趁霍米插嘴之前赶紧问。可丽奇立刻说，
马尔福少爷举止高贵，不愧是纯血统，他的外貌让人想起我女主人那精致的轮廓，他的风度是……
多比气愤地说，
德拉克马尔福那是个坏男孩，一个坏男孩，他
浑身上下都哆嗦起来，然后他冲向了炉火，好像要跳进去。哈利不是完全没有料到，连忙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多比挣扎了几秒钟后软了下来。
哼，谢谢你，哈利波特，多比还是很难说救助人的坏话。
哈利放开了他，多比把茶壶罩又重新戴好，挑战似的对克里奇说，
但是克里奇应该知道德拉克马尔夫不是家养小精灵的好主人。
哈利说，是啊，我们不需要听你有多爱马尔夫，还是快说他到哪儿去了吧，多比。
可丽奇又怒冲冲地鞠了个躬，他说，
马尔福少爷在礼堂吃饭，睡在地下教室的一间宿舍里，他到许多教室上课。
哈利打断了可丽奇，多比，你来说，他有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
嗯，哈利波特先生，
多比尖声地说着，大大的圆眼睛在火光中闪亮。
多比没有发现马尔福少爷违反任何规定，但是他仍然小心地防止被别人发现。他经常带着不同的学生去八楼，哦，他们给他放哨，哦，他走进
有求必应屋，对吗？
哈利把《高级魔药制作》这本书在头上重重的一拍，霍敏和洛恩都瞪着他。
他就是溜到那儿去了，那就是他干的，鬼知道什么事的地方。我打赌，这就是他从地图上消失的原因。现在想起来，我从没在地图上看到过有求必应屋。
乱说，哈利，说不定制作火点地图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那间屋子。
霍敏说，我想这是那间屋子魔法的一部分，如果你需要它，在地图上显示不出来，它就显示不出来。
哈利急切地说，多比，你进去看见马尔福在干什么了吗？
多比说，
没有，哈利波特，这不可能。
为什么？没有什么不可能，马尔福去年闯进了我们的总部，所以我也能进去偷看他，没问题的呀。
我想不行，哈利，那次是因为玛丽埃塔这个笨蛋走漏了消息，马尔夫已经知道我们怎么用那间屋子，他要那间屋子变成登布利多军总部，他就变成了。可现在你不知道马尔夫去的时候那间屋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不知道让他变成什么样子。
哈利不以为然地说，
会有办法的。嗯，多比，你干得很好。
霍敏好心的又补充了一句：“
啊，可丽奇，你干的也不错。”
但是可丽奇不仅没有显出感激，反而把充血的大眼睛一翻，对着天花板说：“
你把整跟可丽奇说话，可丽奇假装听不见。”
哈利说：“你住口。”可丽奇最后的身居了一宫，幻影移形了。哈利说：“你也去睡一觉吧，多比。”“
嗯，谢谢哈利波特先生。”
多比快乐的说着，也消失不见了。屋里一没了小精灵，哈利马上转向了罗恩和霍敏，兴奋的说：“
这好吧。我们知道马尔福到哪去了，现在可以堵到他了。”
罗恩阴沉地说：“
是，好极了。”
他正试图擦去纸上那一大片的墨水，那儿刚才是一篇快写完的论文。霍敏把它拖了过去，开始用魔杖把墨水吸走。霍敏问：“
可是带着不同的学生是怎么回事啊？那有多少人参与呀？按说马尔福应该不会让很多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哈利皱着眉说：“
是啊，这很蹊跷。我听到他叫克拉布别管他在干什么，现在怎么又告诉这么些这么些？”
哈利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睛望着炉火，他轻声地说：“
天哪，我真笨，很明显呐，是不是啊？地下教室里有一大缸呢。嗯，他那节课上随时都可能偷到。”
罗恩问：“偷到
什么呀？”“
偷到复方汤剂，罗恩。他偷了斯拉格霍恩在第一堂魔药课上给我们看的复方汤剂。
哦，没有什么不同的学生给马尔福放哨，就是克拉布和高尔。对，这下就对上了。”
哈利跳了起来，在火炉前来回的踱着步，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才会蠢到即使马尔福不说他们在干什么，也能听他的吩咐。但是马尔福不想让人看到这两个人总守在有求必应屋的外头，所以就让他们喝了复方汤剂，变成别人的样子。哦，对了，魁地奇比赛那天，我看到的那两个女孩，
啊，就是克拉布和高尔。
霍敏屏住气说：“你是说我帮助修天平的那个小女生？”“
对，当然。”
哈利望着霍敏大声地说：“
当然，当然。马尔福当时一定就在有求必应屋里，所以那个女生，不，那个男生丢掉了天平，告诉马尔福别出来，外面有人。还有那个把癞蛤蟆卵掉到地上的女生，我们一直在她旁边走来走去，却不知道。”你说，
罗恩大笑起来，
他把克拉布和高尔变成了女生。哎呀，老天哪，难怪他们最近不大开心呢。哎呀，我奇怪他们怎么没对他说见鬼去吧。
哈利说：“他们不会的，是不是？如果他给他们看过他的黑魔标记。”“
哦，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黑魔标记。”
霍敏怀疑着，一边卷起了擦干的论文还给了罗恩，免得他再遭不测。哈利自信地说：“
嗯，看着吧。”“
好，
那就看着吧。
霍敏说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
啊，可是哈利，你先别太兴奋了，我还是觉得你如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你是进不了有求必应屋的，而且我认为你不应该忘记。
霍敏把书包甩到了肩上，十分严肃地看了哈利一眼，他接着说，
哈利，你应该集中精力搞到斯拉格混的记忆。哼，晚安。
哈利看着霍敏走了，感觉有点不快。通往女生宿舍的门在霍敏的身后一关上，哈利就赶紧转向了洛恩。
嘿，洛恩，你是怎么想的？嗯？
洛恩盯着多比消失的地方说，
我希望能像家养小精灵一样幻影移形，那么幻影显形课的考试就十拿九稳了。
哈利这一夜没有睡好，自己感觉醒着躺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在猜测马尔夫用有求必应屋在干什么。他想象着自己明天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尽管霍敏泼了凉水，哈利还是相信，既然马尔夫能看到邓布利多军的总部，他就能看到马尔夫的什么呢？约会地点、藏身处、储藏室、工作间。哈利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后来终于睡着了。梦中仍受到马尔夫形象的侵扰，他一会儿变成斯拉格霍恩，一会儿变成斯内普。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哈利满怀期待。黑魔法防御术课前有一段空闲，他决定设法进入有求必应屋。霍敏夸张地表示对他悄声说出的方案不感兴趣。哈利有些恼火，因为他觉得霍敏如果愿意是可以帮上大忙的。他凑向前悄悄地说，喂，一只手按住了霍敏刚从送信的猫头鹰身上解下的预言家日报，不让他躲到报纸后面去。哈利说，
喂，我没有忘记斯拉格霍恩，可我不知道怎么搞到他的记忆。在有灵感之前，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马尔夫在干什么呢？对吗？
霍敏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得说服斯拉格霍恩，而不是对他下药或者施魔法，否则邓布利多一下子就办到了。你不要在有求必应屋的外面浪费时间了，哈利。
霍敏把预言家日报从哈利的手底下抽了出来，折起来看着第一版。
你应该去找斯拉格霍恩，努力地感化他。
霍敏浏览报纸标题的时候，洛恩问，
哎，有没有我们认识的？
霍敏说，有。哈利和洛恩一听都噎住了，不过还好他没死，是蒙登哥斯，给抓起来送进阿兹卡班监狱了，说是扮成阴尸入室行窃。有一个叫 Table 的失踪了，哎呀，哎呀，多可怕呀！一名9岁男孩企图杀死祖父母而被逮捕，据说是中了夺魂咒。
他们默默吃完了早饭，霍敏马上赶去上古代魔文课，罗恩去了公共休息室，准备把斯内普要的摄红怪论文写完。 哈利直奔八楼走廊，目标是沙巴那巴教巨怪跳芭蕾舞的挂毯对面的那一段空墙。一到僻静地段，哈利就披上了隐形衣，其实呢，没有必要。他发现目的地根本就没有人。哈利不知道马尔福在里面时还是在外面时自己进去的机会更大，但是至少他的初次尝试不会被假扮成十一岁女生的克拉布或者是高尔打搅了。走进隐藏着有求必应屋的地方，哈利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该做什么，去年已经练得很熟了。这个时候，哈利专心致志地想，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儿干什么，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儿干什么，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儿干什么。他三次走过那个地方，激动的心通通通的跳着，然后他睁开眼睛转向了他，可是眼前还是一段普通的白墙。哈利走上前推了推，石头还是硬邦邦的一动不动。哈利大声地说，好吧好吧，我想的不对。哈利想了一会儿，又走了起来。他闭着眼睛，集中意念。我需要看马尔福经常偷偷来的地方。我需要看马尔福经常偷偷来的地方。我需要看马尔福经常偷偷来的地方。走过三次之后，哈利期待地睁开了眼睛。没有出现门呐。哈利烦躁地对着墙说，哎呀，别这样，我求求你了，要求提得很清楚嘛，啊？哈利使劲的想了几分钟，又大步的走了起来。我需要你变成为马尔福变成的地方，我需要你变成为马尔福变成的地方，我需要你变成为马尔福变成的地方。走完以后，哈利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侧耳聆听，好像希望听见门突然出现的声音，可是没有听见，只有远处的小鸟在叫着。哈利睁开了眼睛，还是没有出现门呐。